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如果你的子孙谨慎自守，诚实地行在神的面前，你的王朝必世代相传。
他们有忠于神吗？
他们有顺服神吗？
一个黄金世代的尾声，
分裂、
破碎、
灭亡。
神放弃了对大卫王朝的应许吗？就是这份
走进历史，寻求圣言，小组查经系列《列王记》。
欢迎来到圣言圣宴啊！我是姚谦，
我是珊珊，
我是苏小燕，
我是海义。
对，我们今天有四个人跟大家来进入《列王记下》的经文。那么今天的经文是进到《列王记下》第三章，整章呢差不多1到27节的经文，比较长。那么上两回我们说，我们看见以利沙先知承接以利亚他师父进入他的事工。那么他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都不容易啊，可能是青年人弃笑他，但是耶和华也肯定他的工作。进到第三章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是国家的层面啊，先知对北国的王约兰王，约兰王呢是那个有名的亚哈王跟耶洗别这对夫妇的这个后裔啊，他也是一个恶王。不如请海义啊，你替我们念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了。
列王记下三章一到五节，第一节：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不至像他父母所行的，因为除掉他父所造巴利的柱像。第三节：然而他贴近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总不离开。摩押王米沙牧养许多羊，每年将10万羔的毛和10万公绵羊的毛给以色列王进贡。第五节，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
先来看看这五节的经文，这个是提供一个背景，让我们了解先知在这里他要进入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那么当时这里说是南国犹大是约沙法王呢，但是北国就是这个亚哈的儿子约兰，他在首都撒玛利亚登基做王12年，而且开始的时候说了他是一个恶王啊，行耶和华眼中恶的事情，但是也好像没有他父母亚哈王那么厉害啊，因为他除掉父亲所造巴利的柱像等等。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好王呢？第三节给我们什么了解？
他表现出来对耶和华的一些热心，因为圣经里说他除掉了巴利的神像，但是做的并不完全，还是没有除掉耶罗伯安当初怂恿百姓祭拜的金牛犊，所以
恶王了。
对，还是用恶王来评价。
而且如果我们往后看，很多王跟第三节这里呢都是同一的一个标准去形容他们没有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这个都是一个定案恶王的好像一个标准了。那么还有在国际关系上发生什么变化呢？第四、第五节提到一件什么事情啊？
嗯，我们看到摩押跟以色列本来好像是友好的邻邦关系，但我们知道基于大卫当年击败了摩押，然后呢，直到亚哈作王的时候呢，以色列的兵力可能比较强盛，摩押一度受到这个强国的控制，所以继续给以色列进贡。可是呢，在列王记下一章一节已经提前说了，亚哈死后呢，他们就背叛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无视北国以色列人，打算要背叛。我们知道约兰的兄弟亚哈谢已经死了嘛，但是他当时没有采取主动激烈的军事行动出兵要攻打摩押，但是约兰他接去这个位置以后呢，他决定我们一定要对付这个背叛以色列人的摩押。于是乎呢，他竟然想连同南国的犹大王约沙发一同合力的去击退这个敌人了。
嗯，所以小燕已经说了很清楚，当时国际关系都变得复杂了，因为摩押本来呢不一定是友好，但是他还是臣服在以色列。但是亚哈死后呢，三章五节呢就明确说，哎，摩押王呢就背叛以色列王，背叛的后果呢就是下面出现那个复杂的征战了，这个就是这个背景啊。所以我们刚刚念到一到五节，那么六节开始一节到十节，我们看发生什么事情，那个战争怎么由来呢？珊珊可以不可以为我们念六节到十节？
那时约兰王出撒玛利亚，数点以色列众人，前行的时候差人去见犹大王约沙法，说摩押王背叛我，你肯同我去攻打摩押吗？他说，我肯上去，你我不分彼此，我的民与你的民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兰说，我们从哪条路上去呢？回答说，从以东旷野的路上去。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王并以东王都一同去绕行七日的路程，军队和所带的牲畜都没有水喝。以色列王说，哀哉，耶和华召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手里。
五节的经文都表达出一个战事的由来，先是以色列王呢要找到南方犹大王约沙法，而且呢三节刚刚说他们因为要经过以东的旷野路，也找来这个以东王，所以结果这个战事是什么演变到什么战争了？三个王去联手去对付这个摩押，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很复杂？
海义也来说说为什么突然会多了个以东王呢？有点奇怪，明明是南北两国的君王。
我开始的时候查了一下资料，按照地理位置来说的话，对于约兰在讨伐平乱这个摩押地区的时候，其实也是考虑到为了不受北方的亚兰人的牵制，最好的方案就是绕过这个死海，从南面去攻击他。然后经过，如果从南面攻击呢，需要过犹大地，当时呢也是以东也受犹大地的控制嘛，所以他们就三王联军了在一起。
嗯，这个是地理的因素，他们需要这样的来绕过某个地方去攻打这个摩押啊。那么还有没有补充呢？这个战争已经演变到，哇，三个国家对一个国家，就是四个国家相关的战事了。
嗯，
那么这么复杂的情况，这里呢我们如果念下去呢，刚刚念到十节嘛，我们看见十一节哪里呢？那个犹大王约沙法就有一个提议，十一节有没有人念出来？
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
哇，这个呢重要，北国的约兰王呢基本上 可能对耶和华的信仰都没有了。
嗯，
那么这个南国犹大的约沙法王呢，这样的提议是不是有一点怪怪的？
我们可能要先看一下前面为什么他们突然要求问耶和华的先知呢？刚才说他们从以东的旷野上去嘛，但是呢，来到第九节出现了一个麻烦事情，因为这是一个乱石纵横又荒凉的旷野，他们碰到一个困难就是没有水喝了。那么没有水喝怎么办呢？几句的对话看出南北王的属灵光景，他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大的分别。因为这个约兰，他就像当年在旷野的以色列人那样，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发怨言，他就埋怨神为什么让他们三个王去送死呢？为什么交在摩押王的手里呢？所以这个约沙法才建议说，我们要找先知以利沙帮忙了。
嗯，小燕说，哎，要紧就是，哎，这个战争里面如果军队啊、牲畜啊全都没有水喝的，那么怎么搞呢？一定胜不了了。那所以第十节我们念过了，王就挨在他在那里埋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敬虔敬拜耶和华的王哦，所以就有约沙法王这个提议。但是约沙法王他是不是一个好王？大家不晓得对约瑟法王有什么认识，我们有没有查考到他啊？
我从王上22章43节那里的经文，还有44节所说的，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你的意思说约瑟法王是一个好王？
对，因为我们刚一会儿牧师也说过嘛，评价这个王是否好坏，那要看他在圣经当中的评价是否蒙神喜悦嘛。
嗯，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就是这样的评价就是一个好王。
对，我也同意啊。我这样问就是说，南国的王呢，如果我们过去也稍微都看一看，有一部分不是太多都是属于好王，那么约沙法王呢算是其中一个。这个好王居然在这里这个战事上跟一个不敬畏耶和华的北国的约兰王来合作啊，而且参与这个战争，这个是不是神喜悦呢？我们就往下呢再看这个结果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约瑟法这里的提议呢，也表示他对耶和华神的这个敬畏，而且也要看这个战事可以不可以真的去进行。我们就发觉以利沙先知在这里呢，就应着约瑟法王这个提议呢，就进来了。有
一份爱，我觉得真的基督徒的生命成长真的不一定是听了多少，如果能看到一个生命的榜样的话，那对我们生命的成长刺激是很大的。我记得有一个榜样，我可以简单分享一下。有一位老牧者，他去医院探访没有信主的病人，本来是想去传福音的，但是他看到有个病人，他的床头的收音机没有了电池，但是那种电池是很难找到的。这个老牧者就走路走了2-3个小时，挨家挨户的那些杂货店去帮他问那个电池，2-3个小时来往返走过来，回到医院的时候，那个未信主的病人他看到了，他自然病好了之后，他就去到了他们的教会。
嗯，
我觉得这是生命影响生命
非常好的见证。所以
他没有讲一句关于福音的话，但是他的生命活出了那种爱人广阔的愿意为别人服务的心。
这个非常好的见证，代表教会见证在人的面前。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节目
《圣言圣宴》。
就是以前呢，我们说这个约沙法王呢，这个提议呢，哎，询问这个以利沙先知。那么以利沙先知的说话呢， 对他们是不是可以去打仗呢都很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请念三章十一节到十五节。
好的，十一节到十五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发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约沙法说，他必有耶和华的话。于是以色列王和约沙法并以东王都下去见他。十三节，以利沙对以色列王说，我与你何干？去问你父亲的先知和你母亲的先知吧。以色列王对他说，不要这样说，耶和华招聚我们这三王，乃要交在摩押人的手里。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万军耶和华起誓，我若不看犹大王约沙发的情面，必不理你，不顾你。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
啊，谢谢小燕啊，找到这个先知了。以利沙还没有正式回答这个打仗的问题，他怎么样去特别对以色列王约兰说话？他的这个心态，那个语调，大家听的时候觉得以利沙对这个以色列王啊，那个心态是什么回事呢？
不太想理他，
不太想理他啦。他已经说，如果不是看这个犹大王约沙发的情面，不理你，不顾你啊！海姨呢？你觉得这个先知以利沙这里这样的表达是不是过分呢？没有礼貌？
算起来的话，也并不是没有礼貌，因为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应该也是敬畏耶和华的嘛。然而以色列王却随从他父亲的王去敬拜假神，这样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能有你们自己的神，为什么还来求问我呢？
对，这个以利沙先知他这样对以色列王这样说呢，都是历史的渊源啊。他父母亲对神不敬畏啊，所以呢，以利沙这里呢，你说他是留难他们也是一定的。那么结果怎么样呢？以利沙帮助不帮助他们呢？
看在约沙法的情面上，那就肯定会出手相救的。首先呢，他让他们找琴师，这里有点奇怪，好像需要透过音乐来领受神的启示，但我觉得这个方法并不是通用的。刚好在那个独立事件呢，他可能受到圣灵的感动，又或者是不是想希望透过音乐稍微舒缓一下三王的紧张的情绪呢？毕竟你过度忧虑的话呢，也会让士兵们的士气啊、战斗力都会下降的。而且呢，关键在于呢，后来说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沙，让他告诉三王。非常重要的经文呢，在谷中满处你们要挖沟，虽然看不到风雨，但是谷中必定会有水，人畜呢都能够喝到水了。
嗯，谢谢小燕啊。小燕特别提到十五节，以利沙要进一步说话或者说行他的大能神迹以前呢，哇，找一个弹琴来。其实这个呢，如果我们想到那个时候扫罗好像疯狂一样，大卫怎么样帮助他？大卫帮助他也是弹琴了，在这个撒母耳记有这样记载。那么这些比较远古的历史呢，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沙身上呢，就比较多这样的记载。往后当然以西结先知也有。不管怎么样呢，这里以利沙先知他要解决他们的问题，刚刚说是水源的问题嘛，他们军队没水。所以刚刚小燕说十六到二十节呢，这里就记载以利沙往下说耶和华神，十七节，不见风不见雨啊，耶和华说这谷必满了水啊，这个就是神迹的出现了。如果我们念十八十九节呢，也是这个水源都从过去都来了啊，这个是表示什么呢？神有没有听他们的祷告呢？或者说帮助他们呢？
用非常超自然的能力帮助了他们。
所以十三到二十节或者说十六到二十节这里的记载也是很一个很特别的事件啊。没有水，本来就是干渴的，但是忽然间遍地都满了水。二十节就说约在献祭的时候呢，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都满了水啊，这个明显就是一个神迹。好了，如果解决了水源呢，他们就有信心或者说上去来作战了。是不是神允许或者说神也同意这个战事呢？大家觉得？我们还没有看下面的经文。神迹发生了，水源有了，行军都没有难处了。
你的问题是神同不同意他们这一次的战争是吧？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列王记上22章。其实呢，南北两国联手攻打外族人呢，不是第一次的。之前在列王记上22章也有记载，然后他们真的成功了，击败了那个外族人。但是后来呢，先知耶户呢，他是斥责约沙法的，斥责他你为什么要跟那些不敬畏神的人去合作。所以我觉得神是不允许，不太允许他们主动出击的。但是你看到后面经文，神也是帮助他们。经文里头说，对神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神会把摩押交在他们的手中。即便他们本身这个动机呢是不合神心意的，但因为他们求告神嘛，他们找来以利沙嘛，所以神还是会帮助他们的。
可能从我们人的角度去看神的作为呢，姚谦也有一点觉得矛盾啊，神到底同意不同意呢？当然刚刚小燕说按先前圣经的表达呢，神也不同意战争，这个恶王也不敬畏神，为什么要帮助他？连约沙法王啊，如果不是他做提议呢，看在他的情分上呢，上面经文已经说了，根本都先知说我不理你不顾你，这个也是神的立场嘛。但是我们看见神也透过水源显出他的大能，这个也是表达神的全能，神的信实跟大能。这个战事如何结束呢？我们要看最后21到27节了，这个也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一个场面。海义，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们念21到25节？
21节，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凡能顶盔冠甲的，无论老少，尽都聚集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就说这是血啊，必是三王互相击杀，聚斗灭亡。摩押人呐、啊，我们现在去抢夺财物吧。24节，摩押人到了以色列营，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以致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以色列人往前追杀摩押人，直杀入摩押的境内，拆毁摩押的城邑，个人抛石填满一切美田，塞住一切水泉，砍伐各种家畜，只剩下基尔哈列设的石墙，甩石的兵在四围攻打那城。
谢谢啊。哇，这里这个战争都好像混乱一片，三王真的上来。21节说，摩押众人听见这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他们老少啊都聚集，他们听见这王三王上来要与他们征战，他们就站在边界上。次日早晨呢，日光照在水上，摩押人起来看对面水红如血，这个看见是真实还是不真实的？
清晨那个太阳反射在那个水上，然后就看得像是红色。摩押军队有可能把它理解成血水，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一个神迹嘛，本来这个旷野里面也没有水，忽然冒出来一片水，而且还是红色的，他们很自然就想到可能是他们流的血。
那你要小心看经文哦，24节哪里呢？以色列人就起来攻打他们，从这里开始有战争，但是前面那个呢，摩押人呢起来看见对面水红如血呢，这个好像不是那个真相哦。他们以为是三王对方互相击杀我，我是这样的来看经文嘛。是不是血流如血呢？这个要研究一番。
三王当然没有内讧，当然没有互相的残杀，为什么突然要残杀？没有理由的嘛。只是摩押王像刚刚珊珊也说，他误会了，他因为他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晚上的功夫，旷野竟然会装满水，而且是红色的砂岩水道嘛，装满了水，所以远处看起来就以为是血咯。
有一点呢不清楚，但是海义，你怎么看这段经文呢？可能我们不同人看这个都有不同的理解。
我也觉得就像珊珊老师所说的，这只是他们有一个就是说假象嘛。因为毕竟在旷野，他们的地理位置在那里应该是干旱的，也知道那个环境是什么样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神显了神迹，已经有水了， 到处都有水，等到早上的时候阳光一照就会有红色，但是他们认为这个红色即使是觉得似像非像，他们也就首先不会想到是因为水反射的阳光，而只是想肯定是他们打起来了。
那这个真相呢，我们可以再深入去想，但是最重要这段经文就是战事是怎么样结束的呢？二十六节我们没念，这个是摩押王呢，他误会也好，或者说他以为对方内控也好，他就做一件我们说是没有想到的事情啊。这里说什么？
先冲进去以色列营，然后呢，反而被追打、被攻打、被追杀，就好像先知在十九节说的：“你们必攻破一切奸臣美意等等等等。”但是呢，这个摩押王可能看到战事不利，想最后一拼，想要攻破相对防守比较薄弱的以东，但还是不成功。还是战败，所以二十七节几乎是超乎我们的想象，他竟然要把那个本来要接续他作王的儿子稍微燔祭，然后献给他们的基抹神。
对，这个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啊！把自己的儿子献上为燔祭。那么这件事情一出现的时候呢，那么以色列人呢就遭遇到耶和华神的大怒，因为哇，先长子做燔祭当然是耶和华不允许的，召集神的大怒。那么原来战事就是这样的情况底下结束，也是神的智慧、神的大能，让这个摩押王呢，他做一件想不到的事情，就神愤怒底下呢，就只是这个整个战事。
是，但是我对二十七节呢有一些不一样的理解，我也在想到底是谁怨恨以色列人向他们发怒呢？为什么耶和华要在这里发怒了？因为在括号我看呢，和合本呢，他说招人痛恨，而且原文没有耶和华的，也许是那个摩押王把儿子稍微燔祭之后呢，激起摩押人对以色列人的痛恨，他们可能士气突然激增，反而攻击他们，所以以色列兵他们就撤了。
所以小燕也提供，有时候不同圣经版本呢，它一个翻译也影响我们对经文的理解。那么旧约呢，特别列王记这些经文呢，一方面年代久远，你要找出它这个原来的真相呢不容易，另外允许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看就是以利沙他做先知的年代，对国际关系他都应着来服侍耶和华神呢，就在列国中，包括今天在这个三王和公摩押王这个战士里面呢，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对他们的帮助，也对他们的提醒。
所有的失去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人生总会有不一样的际遇，不一样的收获。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的修剪有他的目的和方向，修剪掉罪的枝条，为生命成长留下空间，让基督徒的生命焕发出新的果实，更加纯净而坚韧。
今天哇，谈来谈去也很快，时间也到了。盼望我们对列王记，特别往后以利沙先知他的能力，列王中的服事，带给我们更多的信心。我是姚谦，
我是珊珊，
我是苏小燕，
我是海怡，
再见了，
再见。
恳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求主医治这土地。如今我们同心合力恳求，当你重新建造这杯。接下生命的波澜。